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在你的恩典当中可以来到你面前，也感谢你，你是愿意让我们能够跟你建立关系的一位神，你是愿意向我们启示的一位神。主要就求主你亲自来感动我们，把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每个人的心打开，让我们能够真的领受主你的真理，也求主你让我们明白，求主你让我们能够因此更深的、更多的来认识你、来爱你，也求主你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更加的来依靠主你的话语，你赐给我们的应许，让我们能够因此有盼望，面对一切你为我们所预备的道路。主，我们就把以下的时间恭敬的仰望，求主你亲自来带领我们祷告，侍奉主耶稣圣名，阿们。我们今天的正道信息仍然是弥迦书的第四章，我们还是会从上次开始跟弟兄姐妹分享的继续的来讲。周报上好像有点打错了，好像无意中是把第一章的经文打出来了，所以只能靠你们自己可能手上有带的圣经来看啊，要不然就听我自己来给你们念。上次有讲到第四章的第五节有一句经文说，万民各奉己神的名而行，我们却永永远远奉耶和华我们神的名而行。这又有讲到当时以色列人所面对的一个情况，说他们以色列小小正在走下坡的一个国家，然后周围就围着他们有很多的非常强大的国家，无论是亚南还是巴比伦。那我们也有分享说，上次有讲到我们有时候也是会有这种的感觉，觉得在我们周围的非信徒说不定从人的眼目来看都过得比我们好，他们在很多方面好像比我们成功，他们得病说不定也比我们少，他们赚钱比我们多，他们的孩子的学业的成绩比我们的孩子的好。这正好让我想起一位弟兄，他曾经在我们当中，然后几年前他回国了。最近果然给我们长老写了一封信，写了说他自从回到国内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他就没有在读经，也没有在祷告，甚至没有去参加主日的崇拜了。那感谢主，上帝最近好像感动他呢，他又回到一个教会当中，然后他自己相当感恩，觉得至少又进入到一个从属灵的眼目看更健康的一种的环境。那他写这封信过来，这位弟兄他也有表达说，他们甚至很多基督徒在国内正好为国内的教会而担忧。他说政府在很多不同的地方又开始更严谨的来管理，甚至有一点逼迫信徒的那种形象，还有说在国内网上好像买不到圣经了，然后也听说中国政府要把圣经的内容稍微修改一下，要把因信称义改成因爱称义。他这样来表达，就我们都很能够体会，就好像有时候我们确实感觉到真的是这个我们生活我们生存当中的这个环境可以帮助我们来保持我们的信仰，来站稳我们这方面的立场。但是
我们有时候会有这种感觉，就是我们有一个很健康很好的教会，如果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有跟我们很亲密的这种关系，那至少好像这种的团契可以甚至可以逼我们不要忘记礼拜天要来主日崇拜，那这样的团契会可以稍微在我们身上给我们一点压力，让我们不要忘记说要继续的祷告啊，还要继续的读经，甚至要有这种机会偶尔要有信仰方面的一些交谈一些的分享。那我们就因为相信这种的环境，我们也会把我们的孩子带到教会来，觉得有这个环境就应该可以使他们可以以后学习好的一种的行为，结果我们确实更多担心他们的行为，他们做出的东西，他们讲出的东西，反而不一定是很关心他们的信仰。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其实任何的教会他没有任何，理论上他在你身上没有任何的权柄可以逼你礼拜天一定要来主日崇拜。教会所有的权柄它不是外在的，不是我们用属世的一些层面可以理解的，教会的权柄是基于上帝，上帝赐给教会的权柄是基于上帝的话，一切教会所讲的只要不是在上帝的吩咐、上帝的话语、上帝的真理里面，就没有这种的权柄。结果这种的权柄也限制于信徒，你必须要相信上帝的话语对你来说有权柄，所以教会所讲的，教会的长老或者执事所讲的，你才会觉得有权柄。结果我们教会的长老确实也有在提醒这位的弟兄说，其实关仅仅改变所谓的那种环境，从本来没有教会到一个现在有教会，从没有读经到现在有参加查经班，仅仅改变这种的环境其实不够。以前的人他们也曾经生活在一个很不利于他们的信仰的环境，他们在埃及当过奴隶，结果当他们从埃及出来了到自己的国家了，他们也会发现他们的周围的国家比他们强大，他们比其他人要弱。最后我们圣经也经常有提醒我们说，当时的以色列人就算是在自己的国家内部也会有人经常要远离上帝，会把世俗的看成比属灵的要更重要。我们的上帝还有上帝赐给我们对他的信心，其实不是主要因为我们所谓的利于我们的信仰的一种的环境。我们这个上帝他得胜历史历代以来，其实更奇妙的、更使上帝的名可以得荣耀的，是在不利于信仰的环境，是在信徒被逼迫的一种环境，可以显出上帝的大能，弟兄姐妹为上帝的名做见证，他们可以仍然站稳立场，仍然守上帝所吩咐他们的一切的真理和原则。那圣经这里所描写的就是这种的一种信心，就是可以站得稳的这种信心，无论我们的环境是如何，而且我们周围的人是怎么样在引诱或者在教导我们。上帝有提醒以色列人，在生命记13章1到第3节有一段经文说，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或者做梦的起来向你显个神迹奇事，又对你说，我们去随 从你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侍奉他吧。他所显的神迹奇事虽然应验，你也不可听那先知或是那做梦之人的话，因为这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试验你们，要知道你们是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们的神不是。可见上帝所关心的不是我们生活的那个环境，他所关心的是我们自己。结果我们的长老就跟这位弟兄说，你知道我们必须要愿意依靠圣灵的大能，放下世俗，放下物质及自爱的这种的追求，以基督为满足，也要因此每天经历上帝赦罪的平安，而使我们确信天国应许的真实。如果基督教的教义，我们所学的这方面的知识，不能使我们因为心中更加的爱慕渴慕基督而愿意舍己而遵守爱人如己的命令，也不能使我们在苦难中以天国的应许为真实的安慰，我们可能就不是真信徒。所以我们更在乎的不是我们生存生活当中的这种环境，也不要在乎说我们现在正好是过得好还是过得坏，无论我们碰到什么事情，我们都要用一个属灵的眼目来看待事情。我们愿不愿意把上帝的旨意，结果把我们顺服上帝的旨意放在我们的第一位，放在我们认为是最重要的事情。那长老也有提醒这位的弟兄，只要更深的来考虑，不是原来没有教会现在有教会就好了，不是原来没有读经现在有读经就好了，你要考虑你的生活的一切，你的工作是不是拦阻你亲近信靠上帝，如果是的话换工作。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被提醒，我们认为我们已经爱上的人是不是一个爱上帝的人，是不是会拦阻我们跟随上帝，如果是的话就别嫁或者别娶这个人。我们自己的孩子，我们的家庭，我们有时候认为说啊，希望他们可以信主就把他们带到教会来，但是我却忘记了上帝把信心放在我们身上，又把我们放在这种的环境这种的家庭当中，很可能把他们带信主不是教会的主要的责任，是我们自己的主要的责任。上帝就用这样的一个话语来提醒以色列人。我上次有跟大家分享过弥迦书的这个时代的这个环境，当时他已经分了，有北国跟南国，北国已经被毁掉了，已经没了，然后还有南国，然后南国也在走下坡，马上再过了几年，弥迦所侍奉的再过几年，就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去了，圣殿都被毁掉了，就这个环境。那在这个事情虽然快要临到他们，但是还没发生的这个时候，上帝就用先知弥迦来提醒劝勉以色列人，到时虽然面对这一切的败坏然后仍然要在信仰上站得稳。上次第九节跟第十节有跟大家分享，现在你为何大声哀号呢？疼痛抓住你，仿佛产难的妇人，是因你中间没有君王吗？你的母室灭亡了吗？西安的民啊，你要疼痛取劳，仿佛产难的妇人，因为你必从城里出来，住在田野，到巴比伦去，在那里要蒙 解救。在那里，耶和华必救赎你脱离仇敌的手。
有跟大家分享说，当时以色列人要面对这一切的苦难，
他当然会有一些的哀哭哀号。
真正的信徒看到教会一走下坡，真的会心里很难过。当我们看到这个世界越来越放荡的，越来越大胆的做出追求自爱、远离上帝的一切，我们应该会心里不平安。我们在受非信徒的这种的冷嘲热讽的时候，我们应该心里有时候有在问上帝，你在哪里？那圣经这里就讲到说，他们要哀号，上帝不仅是允许他们哀号，他自己用一句话来说，你们应该要哀号。他就说，西安的民啊，你要疼痛屈劳，仿佛产难的妇人。为什么上帝敢这样讲？因为这一切都是在上帝的计划里面，都是上帝为以色列人所安排的。他让他们心里有一种的准备，觉得后面要走的路很难。又问他们说，你们中间没有君王了吗？你们的某氏灭亡了吗？以前以色列人一直认为，我们是上帝子民，因为我们是上帝子民，任何的苦难都不会临到我们身上。它是一种迷信，觉得无论我们忠心于上帝，或者不忠心于上帝，我们自称为上帝的子民，上帝就必须来保护我们。结果他没想到他们会失去他们的国度，他们会被掳走。可能从信仰的角度，更最糟糕的是当他们亲眼看到上帝的圣殿被毁掉的时候。侍奉上帝跟献祭都停止的那个时候。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也想到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你如果在欧洲访问一些的教会，你就会发现说，这不是都是基督徒基督教的国家吗？这些国家不是都从他们的宪法就立于基督教的一种的基础吗？但是你走遍欧洲，你还可以碰上几个基督徒，碰上几个礼拜天愿意来赞美敬拜崇拜主的基督徒，就是没有。那我们就会被我们的环境所吞下去，我们周围的这些人慢慢会把原来是正常的变成是非正常，礼拜天来做礼拜原来是正常的，现在它已经变成是非正常的。你有没有这种感觉？你跟你周围的朋友说，我是基督徒，礼拜天我是做礼拜，他们会把它看成是非正常的。他态度好一点的，他还会很尊敬，他说，好，你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但是无论怎么样，他还是把它看成是非正常的一种行为。谁还每个礼拜天去做礼拜？但上帝给我们的一个应许，就是在那里要蒙解救，在那里耶和华必救赎你脱离仇敌的手。这个不是偶然的，上帝偏偏就是给我们一个应许，就是在那里，而且他讲了两次，在那里可以得到解救，在那里他可以让我们脱离仇敌的手。他就很强调，就是在这个地方。什么地方？就是在我们觉得最痛苦面对苦难的时候，就是在这个时刻我们最绝望的时候，上帝就给我们一个应许，说他会让我们得到救赎。
我们在这个世上所面对的一切的痛苦，就是因为我们的罪，就让我们可以尝到没有上帝的滋味是怎么样。我们有没有想到过我们人所体会到的大部分的痛苦，就是因为有别的人伤害到我们。结果人愿意伤害人，就是因为爱自己最伟大，最爱慕自己所追求的。我认为我自己最重要，所以我想要拿到的，我有欲望的，我就拿，不要太考虑别人的感受。那有很清楚的例子，我前天在报纸上又看到一个报道啊，这种看了很多啊，说在印度又有一群的男生强奸一个女生啊，然后强奸完了就用一个铁棍就是来弄他，就把他弄死了。但这种就是为什么人会这样做，就是最典型的最猛的一种表现，说我自己有欲望的我就拿，不要感受你自己的不要管你自己的感受。他讲一个没有那么明显的，我们整一个世界的这个经济的系统也是这样。我们的经济系统是建造或者是基于一个很简单的原则，就是我们都在竞争，然后我想多得，然后反过来呢，我想让你少得，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经济系统。任何的买卖都有这个，任何的买卖的过程当中都有这样的一个目的，就是双方呢，每方都希望我可以高价卖，然后低价买，就是这个原则，就是我想多赚，让你少赚。上帝给我们一个应许，说他不会忘记，他就是在那个时候，在那个我们本身觉得好像最感受不到上帝的同在的那个时候，他就是会救赎我们。那这段经文也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课来告诉我们，我们信主不是因为成为基督徒就会少一点碰到这种的苦难，我们不是信主就会有一个很安静的很平安的所谓的蒙上帝祝福的一种的很平静的生活。这种的态度有点是进堂拜佛的那种态度。我们仍然是会看到苦难，我们的身上仍然是偶尔会领到我们觉得很痛苦的事。但是我们基督徒跟非信徒的不一样，就是我们会用完全另外的一种眼目来看待。所以上帝亲自说，确实你是可以哭，你应该哭，西安的民啊，你要疼痛取劳，是我们的罪让我们跟上帝有隔离，这种跟上帝的隔离就会让我们面对体会到苦难。但是因为我们是属于上帝，而且上帝已经应许我们他会救赎我们，我们就有盼望，就是在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就要想到这一点，上帝会让我们因为我们的罪面对苦难，我们要被提醒我们跟上帝隔离，远离上帝的滋味是怎样。但上帝也同时告诉我们说，他是全能的，他亲自告诉我们他会在苦难当中来救赎我们。好，我们就继续看啊， 上次没有讲的第十一节开始啊，现在有许多国的民聚集攻击你，说愿西安被玷污，愿我们亲眼见他遭报。其实先知在这里就继续按照同样的原则来讲，他说我们周围的人他会继续的所谓的这种冷嘲热讽，我们仍然要面对这种有的时候会是一种的试探。就当我们愿意守上帝的诫命，我们愿意按照上帝所吩咐的去做的时候，然后我们会看到我们从人的眼目来看并没有比别人好，我们没有病的比别人少，我们没有事业上比别人成功，我们孩子的学业没有比别人成功，结果走那些属世的我们所谓的周围的这些非信徒的朋友们就告诉我们说没有什么差别啊，他会告诉你说我没觉得我过得很差，反过来我也没觉得你基督徒过得比我好。这种的试探当我们面对之后，上帝就赐给我们今天的这段的话。我们有没有想过恶者撒旦为什么希望我们远离上帝？这个曾经我有看过一本书，最有意思的他就有一个原则，说自己失败的有的时候就很希望其他人也可以失败，就是如果自己失败100个人当中我是唯一一个不成功的，唯一一个那个失败的，那种的感觉很差很糟糕。但如果100个人当中有99个甚至有100个都失败，我们大家一起的失败，那种感觉就很好，因为失败就变成那个正常的啊，那失败就跟我无关啊，不是我的问题，很可能是系统的问题啊。那正常这个词就告诉我们了，我们会把事情看成是正常，它必须是变成常见才变成正常，就是多数的人都做的就是正常，多数的人都体会到的就是正常。结果我还记得以前自己在上学的时候，自己如果考得不好就很希望其他的同学都可以考得不好，因为如果都考得不好都失败，那就变成说不是我的问题，如果所有的人都失败那肯定不是我的，是老师的问题，他出的那个考卷太难了，很明显是系统的问题，不是我个人的问题。我们最近这10年20年全世界都看到有很多的这种他们去示威啊，这种同性恋的什么 parade 啊什么的，他们就是基于这种的原则的，本来他是心里知道他是非正常的，但是他要摆出来，甚至要让很多跟他们一样的同样来摆出来跟他们一起行走，就会让他们感觉到说你们知道吗，我们并不是非正常的，我们是正常的。有那本书就有让我们明白说恶者为什么那么的勤劳一直要试探人，让人远离上帝，有一部分很可能就是同一个原则，他失败了，他远离上帝了，他就会很希望所有其他的人也要远离上帝。第十二节说他们却不知道耶和华的意念，也不明白他的筹划，他聚集他们好像把禾捆聚到禾场一样。上帝就给我们一个安慰了，这些非信徒他们自豪自大，他们比我们富有，他们长得比我们好，他们 比我们成功，他们就开始嘲笑我们，讽刺我们。你的上帝在哪里？在这个情况下，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很难坚持我们的信仰。当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在祷告，有时候我们会祷告好多年都没有任何的长进，没有任何的好转。你有没有这种经验？比如说我为我妈的救恩祷告可能有15年了，好像没有任何的什么好转。我为我弟的救恩祷告可能也有接近15年了，就是没有任何的，好像没有任何的好转。刚刚他得病了，住院那么久，还以为上帝在管教，一定会有任何的进展，结果还是没有。有的时候，这个是一个很具体的，我们要面对一个问题，就是心里会有一个声音，周围的人会有人跟我们讲说：“你的上帝在哪里？祷告有用吗？”15年没有一点变化，还值得继续祷告吗？停止吧。但上帝就在这个情况就告诉我们说，这些非信徒他不知道上帝的意念，他不知道上帝的计划是什么，他们自豪自大，也不知道上帝只是短时临时用他们来行他自己永生当中的计划而已。结果最后上帝还是会审判他们，他们最后是不能得胜的。我们是很需要这种的一种的安慰。我们有时候觉得上帝沉默的时候，不听从我们的祷告的时候，有时候我们看这个我们周围的非信徒好像都比我们好的时候，我们就正好需要上帝这种的话。上帝说不要听他们，他们不懂我的旨意，他们不懂我的计划。实际上如果上帝只讲这句话，说别听他们，他们不懂的，他们将来我也会罚他们啊。光他们不懂这句话可能给我们带来的安慰的用处不一定是很大。所以在这里也想指出一个先知在这里非直接的有在表达的里面有包含的一个意思。他这里说非信徒不懂上帝的旨意，不懂上帝的计划，反过来有一个非直接的里面包含的意思，就是但是你们这些信徒你们懂。我们知道每次上帝让我们遇到的任何的苦难，我们就知道上帝同时有亲自给我们一个应许，说他还要救赎我们，他要解放我们。当上帝的教会暂时软弱，当暂时碰到试探，我们也知道上帝让我们面对这一切，就让我们能够更多的学习依靠他，让我们更刚强的，我们的信仰更坚固的从这个事情而走出来。如果我们不仅是知道，我们相信这一点，我们相信上帝会把我们从任何的苦难救出来，因为上帝亲自应许我们。如果我们相信这一切的试探对我们来说就不会产生试探的作用。其实反过来，如果我们真的相信这一切，我们也不觉得周围的人在嘲笑我们有任何的不正常，有任何的了不起，我们会觉得我们可以很平安面对这种的冷嘲热讽，因为我们知道后面的事情。上帝说他 聚集他们，好像把河捆聚集，聚到河场一样。上帝给我们一个应许，是说他们只是现在显得强大，我有一天，我上帝有一天也会把他们给审判。那这里用的一个比喻，就是他这里用的词就是河捆了，就是好像那种一根一根的那种麦，然后你收获的时候你就把它割掉收在一起，然后一束一束的绑在一起的那种河捆，绑在一起。绑在一起是说明上帝的审判吗？你要考虑到这种的这种一束一束的这种麦子后面拿去做什么，就拿去打碎，把它磨成粉。所以上帝就用这样的一个比喻来说他必要审判。第十三节，西安的民啊，起来踹鼓吧，我必使你的脚成为铁，使你的蹄成为铜，你必打碎多国的民，将他们财献于耶和华，将他们的货献于普天下的主。上帝一开始就说，西安的民啊，起来吧。这个又用第六节七八节所用的那个比喻这个我是上次有跟大家讲的，那也就用一个比喻来描写上帝的子民，上帝的教会，就用瘸腿的和愚剩的。我有跟大家分享说，希伯来人在他们文化当中，他一听到圣经讲到瘸腿的，基本上就讲那个快要死的那个人，一个瘸腿的打战，你打起来就跑不掉，就一定会被打死的那种。那这里上帝一开口就说，西安的民啊，起来，就要跟前面用的那个比喻要对讲，就是说原来好像感觉上是很软弱的，像一个死人躺在地上的，上帝的一个命令就是说要起来。那上帝的一个要求说你要起来，当然不仅是一个要求，它是一个应许，上帝会让他的教会起来。上帝给我们的任何的要求，我们也知道我们一件靠自己都做不到，但同时这个也是我们最大的一个安慰，就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任何的要求，他都会亲自来成就。所以如果上帝真的是开口说西安的民啊起来，我们就知道我们会起来。踹鼓吧，我必使你的脚成为铁，使你的蹄成为铜。那这里就很清楚了，刚才所谓的那个河捆一束一束的麦子要来做什么，他这里就用同一个比喻来讲下去了。我相信我们可能都不是农民的，不一定有很清楚的一个概念，但是那个麦子后面你收获之后，总要有一个办法最后把它磨得碎碎的变成粉。然后古代很多时候就用牛来拉那条木头，然后就走一圈一圈的，有那个石头一片一片的，就磨那种的麦。他这里就用这种的用这个来当一个比喻。这只牛就是以色列，很强大，他会把原来是比自己强大的敌人磨碎，所以脚成为铁就是很强的很有力量的意思，然后蹄成为铜也是一样，就把它踩碎了。你必打碎多国的民，将他们的财献于耶和华，将他们的货献于普天下的主。上帝就给我们一个应许说，我们在上帝里面必得胜，因为而且这个又是一个应许，
因为上帝说我们要必打碎多国的名，我们必要胜于那些非信徒。这里讲到的不仅是讲到近期啊，但以理和可以带以色列人怎么打过巴比伦，这里不仅是讲到后面福音啊的事情，耶稣的道成肉身，耶稣成就的救恩啊，胜过了死亡，自己也讲到最后的那个应许，就是耶稣还会再来，他会让我们在他里面啊有胜利。这里有一个更主要的一个观念，就是最后的那一个字，我们要将财献给耶和华，将我们的货献普天下的主。就容易觉得哎，这个上帝好像很贪钱啊，他帮助我们得胜，然后就要求说我们要把所有的都归给他，自己都不能享受一点。他这里的意思就是我们一切所做的，当我们在上帝的里面得胜的时候，我们要记得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上帝。所以他说自己无论是财或者货，反正一切都要归给上帝。我们这些信徒，我们不要跟非信徒一样，一得到了任何东西就按照我们自己的心欲来享受。我们不要像非信徒来用这种世俗的这种方式来享受上帝赐给我们的。我们反而是要在得胜当中要把一切，特别是一切的荣耀归给上帝。同时这点也是给我们一个提醒，说当上帝给我们任何的我们觉得是上帝赐福与我们的，无论是我们的聪明智慧我们各种领域上的成功，我们所有的财产，我们就不要把它像非信徒的一样的用在荣耀自己的身上，反而我们要被提醒要把它用在上帝的荣耀上。不要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要按照上帝的旨意。好，弥迦书的第四章快讲了一年，终于讲完了。我们就知道信上帝不简单，因为我们周围的人有比我们强大的非信徒，一直会给我们带来一些的这方面的试探。我们不会比非信徒好，很多次我们甚至是比非信徒看起来是软弱，比他们差，没有他们富有，没有他们健康，没有他们成功。但是我们跟非信徒的不一样的，上帝今天就今天的高峰，今天的经典，上帝告诉我们，他们不知道上帝的旨意，他们不知道上帝做这一切的是在用他们，最后让上帝的名自己的荣耀，用他们来管教关心他自己所爱的他自己的子民。但是我们知道上帝给我们一个最大的安慰，是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知道上帝的旨意，我们知道上帝最后因为最后会救我们，会释放我们，因为是上帝亲自应许我们的。我们低头，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你不断的用你的话语来允许我们对你有更深的认识。我们也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在更多的来了解主你的旨意的过程当中，可以在当中得到安慰。主也感谢你，让我们能够知道 我们有的时候在我们身上所遇到的一切的困难，我们遇到的一切的疑问的试探，我们都可以用你的话语来鼓励，来劝勉，来安慰我们自己。求主你用你的真理真的刻在我们心中，让我们在每时每刻都可以站得稳立场，让我们在每时每刻都可以盼望你的应许，而因此能够有希望，因此可以站得稳立场，也让我们能够因此可以在这个世上继续为你做见证，让我们能够荣耀主你的名。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圣名，阿门。